阿弥陀佛。我们在《大智度论》的第二卷还有第三卷呢，都有提到，就是佛陀呢，他的这个一生活动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那特别是在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两个很重要的城市，一个呢就是西北边的这个舍卫国，那么一个呢是东南边的这个王舍城。那我今天呢特别从一本最近刚刚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啊，叫 Meeting the Buddha， 这个书上呢找到一张比较清晰的这个地图。那么从这个图上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出来，就是说东南边这个是王舍城，而灵鹫山呢就在王舍城的旁边，然后西北边呢这边是舍卫国，就是 Sravasti。 那在舍卫国的东北边不太远的地方呢就是 Kapitavastu， 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他的母国，小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然后呢从 Kapitavastu 呢的东南边有南毗尼园，就是隆毗尼。那这个隆毗尼呢是经过联合国正式宣布呢它是全世界永久的这个和平地区啊，叫做这个 Eternal Peace Zone 啊，就是说全世界公认的这个世界和平区啊，就是这个地方永远都不能够发生战争的。那么在南毗尼园的右东南南边呢，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城市叫居士那罗，就是 Kushinagar，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呢这个最后般涅槃的地方。那刚才讲到南毗尼园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诞生的地方。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 Kapitavastu 啊，在迦毗罗卫国出生对不起，就是说他是迦毗罗卫国的人。那他的母亲为了要回娘家生产，所以在回娘家的半路上，也就是经过南毗尼园这个花园的时候呢，佛诞生了。那可能就是因为在半路上生产呢，很多照顾上的不方便，所以他母亲呢几乎就说难产啊，所以大概在这个生产之后呢，他母亲就往生了。那佛呢成道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布迪嘎亚，就是菩提伽耶，就是在这个Kapitavastu 向南边走，各位看到在我们这个地图上面最南边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菩提伽耶啊。那菩提伽耶呢就是佛成道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最著名还是那边有一个这个圣菩提树啊，圣菩提树。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佛陀离开他的母国 Kapitavastu 一直跑到南方的这个菩提伽耶啊，那这个路程呢大概依照我们现在的里程来讲的话，应该是在600公里左右啊，600公里。那古时候的600公里是不得了啊，就是很远很远的啊，那现在讲高速公路当然一下子就到了啊，甚至坐飞机那更近了。可是在古代的时候，这些地区都是森林，然后经过很多河川，而且没有直接的道路，所以算是蛮远的地区啊。那佛成道之后，在布迪嘎亚成道之后呢，他有五个追随他的修苦行的弟子呢跑到鹿野苑去了。所以佛陀是步行从布迪嘎亚呢大概走了200公里的路呢，200多公里，然后走到鹿野苑，就 Sarnas 这个地方去为五比丘说法，就是所谓初转法轮啊。那佛教的僧团也是从鹿野苑开始的。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然后看到了一个大致的情形。然后我们看到佛哈一生说法呢大概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啊。第一就是我们所知道在王舍城，在灵鹫山。那大多数的般若经都是在灵鹫山讲的，都是以王舍城为中心而说的法。那么像这个是王舍城，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是印度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叫做 Vaishali， 就是费舍里啊，费舍里。 那这个吠舍离呢，有时候在佛经里面另外有个翻译叫毗耶离城，毗耶离其实都是指同一个城市啊，毗耶离。那么不管是梵夏里或者是毗耶离呢，这是印度当时的一个商业城市啊，所以这个人来人往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贸易啊文化的交流呢非常密集的地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佛呢在这个地方讲了一部最特别的经是什么呢，就是维摩诘经，就是在吠舍里，它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所以很显然就是说在商业化的都市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在家菩萨道的这个发达、哦、这个所以可见佛教的学佛跟那个环境有相当的一种关联啊，有相当的关联。那么像王舍城像灵鹫山呢，这些都是就是等于说是当时的一个政治中心啊，政治中心。然后我们看到在舍卫国哈，舍卫国是在西北边，这也是佛的一生当中呢极重要的一个弘法的重心啊，弘法的重心。那么在这个当中我想提到菩提伽耶，提到舍卫国，我们就必须要提到菩提树。我们知道佛呢在菩提伽耶成道是坐在一个菩提树下的，那第一代的圣菩提树实际上现在已经不见了，早就被这个回教徒呢砍掉了。那么回教徒在第十三世纪进入印度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棵圣菩提树，第一代的圣菩提树砍掉。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佛呢在王舍城，然后常常有人呢有这些弟子们呢要来亲近佛陀，可是佛陀到处去行脚，到处去弘法，所以很多人到佛的这个金色来的时候呢见不到佛，起了烦恼了。那么就说呢，如果佛不在总要让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可以来向佛表达我们的敬意吧。那有人就说想要帮佛塑一个佛像，但是佛呢不同意，他说如果你们真的你们真的对我呢有一份尊敬的意思的话，那么你们就礼拜菩提树吧，因为我是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所以如果你们要尊敬我的话，你们就要效法我在菩提树下开悟成道的这种修行的精神。所以换句话说，佛不允许人对他做一种个人的偶像崇拜，如果你要崇拜我的话，那是因为你要崇拜我那个悟道的精神，我那个学习的修行的精神，所以他只允许就是礼拜菩提树。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菩提树就在那个菩提伽耶，那路也蛮远的，从这个灵鹫山到菩提伽耶呢大概还要差不多50公里的路、哦、那古时候这个交通不发达，50里路也是蛮远的、哦、50公里。所以呢有一天阿难尊者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向佛来请示，然后呢佛陀就允许他呢到菩提伽耶，在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那边呢剪下来一个分支，然后把这个分支怎么呢送到舍卫国，在奇树几孤独园呢把它种下来了。那么舍卫国的奇树几孤独园的那一棵菩提树是第二代的啊，第二代的菩提树。那后来阿育王的时候呢，阿育王的儿子叫做马英达法师，马英达法师还有马英达的姐姐也就是阿育王的女儿呢，两个人都出家了，而且要到斯里兰卡去弘法。那么最神圣的最足以代表佛陀的当然除了佛的舍利之外就是圣菩提树。所以当时呢这个马英达法师跟他姐姐呢就到这个舍卫国的这个圣菩提树，就是第二代的圣菩提树，又叫做阿难菩提树，因为他是阿难尊者请的。那么从那个地方剪了一个分支呢送到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北边的一个城市呢叫做安纳普鲁拉达啊，我去过这个城市。那么把那个分支种在那个这个城市里边，那这个菩提树呢我也去朝拜过啊，就是大概有差不多6层楼那么高，但是已经太老了哈，所以呢那个斯里兰卡的政府都是用一些那个木头的柱子啊去支撑它，但是呢那个树叶非常的茂盛， 那是第三代的圣菩提树。那么现在菩提前耶呢，那一个圣菩提树呢，就是现在也有一个圣菩提树，也是很高大，大概三四层楼那么高哈、哦。那个是从斯里兰卡那个第三代那边再把它捡了一只回来，所以是第四代的啊、哦，就是 grand grandson 哈、哦，哎，是第四代的那个圣菩提树。那么我个人呢也礼拜过这个第二代的、第三代的、第四代的这个圣菩提树啊、哦。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斯里兰卡呢，除了去瞻仰这个 Kandy 啊，就是 Kandy 这个城市的这个佛牙之外呢，也可以到这个我刚刚讲到这个 Annapurna 这个城市呢，去瞻礼这个第三代的圣菩提树。那如果你有机会到社会国去的话，到 Sravasti 呢，那么你不要忘记，那是第二代，啊，就是全世界现在现存跟佛成道的那个菩提树有关的最古老的了，因为第一代的已经没有了。啊，第一代已经没有。那像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 Kandy 的佛牙舍利哈、哦，是非常非常微妙，大概是全世界公论现在呢，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当中是非常这个受到大家的肯定啊、哦，非常受到大家肯定。那我个人在1984年也去瞻礼这个 Kandy 的佛牙舍利，我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这个感应啊、哦。因为呢，他们在每一年的八月啊，八、哦、月的月圆日呢，要举行一个那个佛牙舍利的大游行。那整个那个山城里边呢，差不多有100多头的这个大象哈、哦，都装扮得非常的这个漂亮啊、哦。然后呢，每一头象上面都是会载一些法器啊，这样装扮得很庄严的。然后在那个行进的这个象的这个队伍这样一个一个这个往前走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只大象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全身触电，觉得我是被什么东西电到，很强的电流。然后后面有一个人跟我说呢，你现在前面这个大象呢，它上面就是顶在的这个佛的这个佛牙，所以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我根本不，当时那么多象，根本不知道哪一只象上面，而且我也不知道佛牙舍利会出来游行哈、哦，只是说知道说今天有个庆祝佛牙的、纪念佛牙的一个大游行，没想到说这个佛牙呢，这个大象到我前面的时候，我全身触电，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在历史上，就是说跟佛的舍利有关的，像我们看过去虚劳上到这个浙江这个宁波阿育王寺去朝礼这个佛陀的顶骨舍利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感应。各位可以看这个虚劳上的脸谱。所以这个佛哈、哦。你看看他，光是他的这个化身呢，留在这个世间的这个遗骨呢，都有这么强的一个力量啊！即使我们在这个2000多年以后去瞻礼他的这个留下来的佛牙，那么这个佛牙平常不开放啊。不过诸位如果有心要去朝礼这个斯里兰卡的佛牙呢，要选择八月的月圆日。那么如果有机缘的话，他们会开放，特别允许，就是说可以到那个。佛牙的这个佛牙殿里面呢，去礼拜。那我也这个就是众缘和合吧啊，我有两次有机会呢进去这个佛牙寺呢，直接去瞻礼这个佛牙。那当然，我想我在这里突然跟各位讲到这个舍利子啊、哦，我想我们这个大乘佛教啊，对于这个佛的舍利呢是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也不是说不同的，就两个层次的看法。那这两个层次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一呢，佛的舍利，不管是他的顶骨啦、佛的指头啦，或者是佛牙啦，我们现在所知道有关的这个佛的遗物呢，因为它都是佛一生的这种修持的成就，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一个盒子，它里面装了非常好的这个檀香，那么虽然里面的檀香已经拿出来点完了，但是那个盒子怎么呢，香味还在。所以呢，这个佛的这种留在世间这个应化身的这个舍利呢，我们朝拜他呢有极大的功德。那么像我个人，我也不是求的哈，但是呢，就是有那种这个好像全身通上这个很强的电流，这样下一下这样的，然后抬头一看，就有人跟我讲了哈。因为那一次也是1984年，刚好世界佛教大会在斯里兰卡举行。那么这是一个层次，就是佛的 应化身的设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华严经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这个描述啊，就是善财童子呢去参访一个舍利塔，那个舍利塔是用旃檀木呢来供这个佛的应化身的舍利的。我们知道在阿育王的时代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呢分成好几份呢送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家，其中包括送到中国来。那在华严经里面这一段呢，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叙述，就是说善财童子是要去瞻礼这个佛的舍利的，就是那个应化身的这个舍利。可是呢，这个守塔的人呢，也就是善财童子要去参访的这个善知识呢，他把那个塔打开了。然后那个塔打开的时候呢，善财童子什么都没看到。然后善财童子无比的赞叹。然后这个守塔者呢，就跟他开示呢，佛种无尽，就是佛的这个种性呢是无穷无尽的。这个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一个供佛的化身设立的塔打开之后，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个佛的遗骨？然后从这个当中，这个守塔者他赞叹佛种无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法身设立啊比肉身的设立更重要。什么是法身设立呢？经典就是法身设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读大品般若经，一起来研读这个大智度论，我们手上这个经啊就是法身设立。因为佛的智慧完完全全的体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能够守像斯里兰卡的 Candy 的这个佛牙，固然是有极大的功德，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读大品般若经，一起来研究这个大智度论，我们是直接进入舍利的核心，去接触佛的法身，去接触佛的这个智慧。所以呢，在大乘佛教里边呢，是从早期的对佛的应化身的这种怀念、崇敬、礼拜，而转化提升呢，成为对佛的法身舍利的这样的一种恭敬，对佛的法身舍利的这样的一种效法的精神。所以我们现在我虽然跟各位谈到这个佛的这个舍利的感应，我也不像各位说为了要到斯里兰卡去触电了、啊、然后啊就是这样产生一个心理上好像有一个好像以这个为动机的一个执着，我想这倒不是很好的啊。我觉得如果各位有机缘去朝礼这个真正的这个佛牙的这个舍利，真正的这个佛的这个像圣菩提树呢，这个当然是有非常殊胜的功德。但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学习佛法的这个智慧，这个所进入的是佛的舍利的本质。佛为什么他的舍利有这么大的功德？他的化身舍利为什么这么大功德？因为他智慧成就，因为他已经弃入法性之流。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学习经典，我们也一样弃入法性之流，所以我们跟佛是直接的往来。所以在大智论我们后面要讲到一段典故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图上面有个地方叫三卡许啊，就是有时候古时候把它翻译作僧伽斯，那这个发音叫做三卡西亚、哦、那在西边啊、哦，在我们地图的西边，这个三卡许亚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佛呢到忉利天去为他母亲说法的地方，就是佛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的地方。那么在一次的这个结下安居之后呢，那么佛就是借那个时间里面到忉利天说法，然后呢弟子们都非常的怀念这个老师。各位知道这个你自己用功修行是很好，可是如果你跟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在一起修行的话，那种摄受力会更大啊，那种带动的力会非常的大。所以弟子们呢都非常的怀念，因为三个月没有看到师父啊，哇，那这个实在是心理上都不落实了。所以呢在佛要下山的那一天呢，大家都抢着呢要到这个山上呢要去迎接佛陀。那么佛的弟子当中有一个 神通第一的比丘尼，就是莲花色比丘尼。莲花色比丘尼呢，就画一个神通，因为如果根据当时僧团的规矩以及这个印度的习俗的话呢，女性是不可以走在男性的前面的。那他一个比丘尼应该是让比丘先行，对不对？所以他想，如果这样子，我就是要落后在那些几千个比丘的后面，我看到佛陀要排队排很久才看得到，至少要落后几，不是几十分钟，可能也是这个啊，要说不定有几小时。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他就利用他的神通，怎么把自己化为一个国王，转轮圣王，然后驱着这个马车呢，就走在整个僧团的最前面，然后跑到了佛陀前面说呢，师父报告，我第一个见到你。佛陀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人。那这个莲花色比丘尼不服气啊，哦，他虽然神通第一，但是智慧呢还没有到究竟的地步。他说那是谁呢？没有人走到我前面啊。他说呢，须菩提现在在这个山下呢，正在行空三昧，若见法身即为见我，见法即为见我，就是只见到佛的法身。因为他修空三昧，他契入空性，契入法性嘛。所以须菩提虽然没有到山上去迎接师父，但是他是第一个见到师父的人。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法身设立啊，比这个化身的设立，对我们学佛者来讲是更重要的。像台湾呢，这个去年的那个弄得很热闹啊，有这个迎接佛牙啊。那这个真假当然有所争论，但是真假不是最主要的课题。最主要就是说，为什么在整个这样所谓迎接佛牙的这个大的一个活动当中呢，我们竟然只知道有一个化身设立的概念，而不知道这个法身设立的这个概念。我想这个是恐怕对公众呢是一个不完全的一种这个教导，我想这点要特别的注意啊。所以我想我们谈到佛的设立的时候，我希望呢大家就是要重视佛的这个留下来的化身舍利，因为这个的确有它极大极大的威德啊。我也去参访过浙江宁波的这个阿育王寺的这个佛的顶骨舍利啊，那也有机缘参拜过这个佛子舍利，就是有一次在泰国，那么刚好泰国把这个佛子舍利引到泰国，那都有一些很奇妙的感应啊。所以我今天不是在讲感应的，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说只要我们的心清净，我们对佛有恭敬心，大概都好像有这么一个感应啊。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对佛的留下来的智慧，也就是法身舍利的这样的一种相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见到舍利了，只要诸位来参加我们大智度的共修，只要诸位呢在佛教的这个经典，佛所留下来的经典上面好好的下功夫，那么佛的舍利都放在各位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各位都不要怕找不到舍利啊。那我们跟佛的智慧相应，我们跟佛的智慧合而为一，所以有一天你的舍利就是佛的舍利，因为你有一天你的这个法性，你的智慧是跟佛一样的啊，是会完全的这个开显出来。那么这是谈到我想就是说有关一些非常基本的这个佛教方面的这个地理概念啊。因为我想说我们一直讲舍卫国啦、王舍城，然后可能各位没有看到地图啊，始终也是弄不清楚到底哪里是哪里，什么东边啊、南边、北边啊，这样可能没有去朝圣，即使朝圣的人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因为朝圣哈，为了迁就印度的这个很不理想的这个交通条件，常常是不照顺序的啊，也不是从哪个地方，所以常常是车子跑了半天还不知道跑哪个方向啊。这个是到印度朝圣很苦恼的一点，就是说有时候不容易有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方位的概念。所以我们像诸位啊，这个地图我想可以 copy 给大家每一个人一张，那么我想诸位可以建立一个很基本的有关这个佛教的啊几个圣地的最基本的概念。那实际上呢，我们在上次谢谢林总干事，就是说他还很慈悲，就是有一个英文本中英对照的佛陀画传。那在中英对照的佛陀画传的前面也有一页这个很清楚的地图，那唯一可惜的就是说这个地图上面的这个标示啊，地点都是正确的，可是那个英文跟中文的那个地名啊，它写的位置会让您产生一种错觉， 比如说两个城市明明是离得很远，可是他住的那个就是标示的那个中英文的名字很近，所以让你会产生一些错觉。所以我想这个特别今天另外影印了一张给大家啊、哦。不过诸位呢，如果要详细看更详细的呢，甚至于看出它的那个海拔的高度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基金会所印的这个佛陀画传里面，那个海拔呢高度是更清楚的。那么现在各位所看到的这一张投影片哈、哦，这就是我们基金会所印的那一个地图，那地理位置都一样了哈。不过我想你跟我今天所提供这一张来对照一下，我想会有一些帮助啊，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最主要我还是蛮希望，就是说哪一天我们基金会也能够组一个朝圣团啊，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智顿讲到后面你就知道，就是说龙树菩萨特别提醒我们，佛呢他的这个化身到现在还在灵鹫山说法。所以我们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也许没有成就这个见佛的因缘，但是我们去朝圣呢，就可以成就我们未来的见佛因缘。当然我们知道见佛因缘有好多种，有时候是比如说修波罗三昧啦，这个念佛三昧，然后我们在定中见佛，在梦中见佛，这也是一种见佛三昧。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增强跟这个未来世跟佛亲近的因缘的话呢，那基本上呢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哈、哦，能够去印度朝圣。不过到印度朝圣呢，大家要有一个认知哈、哦。我常常说如果你到日本啦、啊、到美国啦、啊、到欧洲去旅行呢、啊、那是享受福报的地方，也是消耗福报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很多让你可以享受的事情。那到印度去朝圣的话哈、哦，是消耗不是福报，你的业障的地方，好、哦，消耗业障的地方。就说为什么什么叫消耗业障？就说你到那边你要吃很多苦头，但是你吃这个苦头的过程里面，可能你有很多业障都会消掉。我曾经有陪过几个团体，因为我比较喜欢自己去跑哈，因为自己跑比较没有牵挂，也比较时间可以掌握了。那有时候就是陪几个团体在走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很多人不同的心理症状，不同的那个心理的一些那个所怎么讲 EQ 上面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大概都到了印度都特别容易呈现出来啊，都特别快的会 process 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印度朝圣的时候呢，真的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说我这一趟去我要消业障，我这一趟去要报佛恩。所以到印度去你就不要说吃的好不好啦，睡的好不好啦啊，这个什么车子舒服不舒服啦，这些都不能谈的。因为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那你就不如不去了，你还在家里看看什么佛传啦、啊、哦，看看地图呢，说不定还比较不要受这个苦。但是呢朝圣是非常值得的啊、哦，因为常常在这个圣地呢有一些感受是我们在就是没有去的人你感受不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经典呢，说哦，佛在王舍城灵鹫山，我们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它对我是一个文字或者是一个概念而已。可是我们去过王舍城，我们去过灵鹫山，我们去过舍卫国，我们去过菩提伽耶，然后那些东西你念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那个东西是活的，因为它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存在了，它已经成为你的那个生命里面可以直接感觉的一部分了，那这个是不同。好，所以我并不是说特意要跟我强调说哦，诸位要花一大笔钱然后跑到印度这样去受一番折磨啊。但是我是说如果诸位在自己有一个有一些这个经济上许可的情况之下，我倒觉得安排至少一次的印度朝圣之旅呢，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这个朝圣的这个领队者很重要，就是说领队者他有一个宗教的情操，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朝圣的情操在那个地方，然后一路上可以共修啊、哦。比如说你很清楚的，你到灵鹫山你就一定要念心经嘛，因为佛在灵鹫山说这个般若经嘛，对不对？那也许我们现在学的大智顿，我们更知道说到灵鹫山你非要念心经不可了啊、哦。那你现在每天念21遍的人呢，这个将来朝圣的因缘一定特别容易成熟啊、哦，朝圣的障碍一定会减少。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再继续的讨论到这个大制度论的论文之前呢，我想先给各位一些比较清晰一点的、比较具体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的概念。好，那么现在请各位回到我们大制度论第三卷的第八页。在大制度论第三卷的第八页呢，第一行，我们上次呢曾经这个看到有人问龙树菩萨一个问题，说佛呢为什么他一生之中呢他停留最长的时间是这两个城市，一个是北方的西北方的这个舍卫国，一个是东南方的王舍城。那么上次已经解释过，就是说从这个政教的互补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舍卫国它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重心，所以应该有一种这个佛法的这个教化呢来感化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呢